我们再看一些的经文。弟兄们姊妹们，请翻到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我们看28跟29这两节，就是最末了的那两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然后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从第四节开始。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知识，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知识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知识岂不更有荣光吗？然后我们看同一章的17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以自由。然后同一卷圣经13章第3节开始，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从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个地方。我们感谢神借着那一个新约的显明，我们就看到了神在新月的日子是如何的带领着属他的人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我相信经过这几次的交通，弟兄姊妹对新月和旧月当中的那一个明显的区分已经能有相当的掌握了。旧月是外面来带领人，新月是在里面去带领人，那这是神做工的方法的转变。但是神做工的方法的转变并没有改变神做工的目的和他要在人身上所成全的那一个安排。我们感谢神，在新约的运作的里头，神是借着恩膏的教训来领我们活在他的面前，活出他自己的心意。我想再多说一个弟兄的事情，让弟兄姊妹们能更好的掌握恩膏的教训的那个实际。除了我说了我岳母的事情，除了我说了那个开酒吧的弟兄的事，我还要再说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我认识了他几十年，这一次我回到香港的时候也看了他，不过现在他还躺卧在病床上。那这个弟兄平常来说啊，原谅我这样直说啊，他你跟他谈属灵的事情他全懂，他甚至说出道理来的他也说得蛮头头是道。但是这个人呢，在神面前却并不是活在 神的心思的里边，这是认识他的人都能体会得出来的。那像他这样的那个光景啊，你要说属灵的事情他全懂，你还有什么话跟他说？你说哎呀弟兄啊，你不能老是在那里说话，你要活出那个实际来啊。他说我老早就在实际里，实际就是基督在我里面。弟兄姊妹，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但这次我回来的时候，他是躺卧在病床上，几乎要死。那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叫在房间里的其他的那些人先出去。那其实主要就是服侍他的一个特别的护士。还有，那么说不到两句话，他就哭得很伤心。哎呀，我跟他认识几十年，我没看他哭过，我只看到他是夸夸其谈的一个人。啊，那他哭得伤心的不得了。为什么那么伤心呢？不是因为那个病得很严重要死，而是他说这次莫名其妙神让我这样病一下，因为一直到今天医生给他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都没有查出那个生那样严重的病的那个原因来。你看他就说，既然没有原因，但是我就是这个样，是怎么回事？那他在病床上就躺卧，又不能动啊，因为一动他里头就内出血很厉害，是他平常只是不说他了啊，只是说他平常是绝不可能接受那一个情形，手脚都给他绑起来，就是躺卧在床上给他动，因为一动那出血的机会就很高。哎呀，他就苦死了。他在那里思前想后，起初是当然是有点埋怨了哈，那慢慢的他就看见一些事情了。那么等到我去看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开口就哭了，哭得很伤心。他说神把我一生的事情都在我眼前一幕一幕的显出来，我现在才看见我过去是怎样的亏欠神。因为他手上有两个钱，以前他对弟兄姊妹们也很肯用钱，所以他认为我这样为弟兄姊妹们做一些事，特别为中国的弟兄姊妹做一些事情，他觉得已经很不得了，他已经觉得他比很多人都强了。但是当主在那里给他说话的时候，他发觉了我亏欠神亏欠的太厉害了。他说我不知道主还再给不给我机会，如果主再给我机会，我要重新的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活了。因为我说到这个弟兄的事情啊，乃是说出在他的这个人的性格，在他这个人的那个生活的习惯，他绝不可能这样说这样做，尤其是叫他在人的面前那样哭得那么伤心，对他来说他是觉得很丢脸的。在平常，但是在那时候他毫无保留的就把自己整个的解开在那里，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浪费神给的恩典，浪费神给的年日。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光景，你说谁能把他带到这个地步呢？那是恩高的教训在那里，让他摊在神的脸光的底下，你要再说什么理由都没有意思，你再说什么的可以辩护的话都没有作用，神就是让他看见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弟兄姊妹们，这是恩高的教训。那当然恩高的教训主要的来说是把我们领进真理，但是像这样的把人摊在神的审判桌前呢，也是恩高的教训做的一部分的工作。我们敬拜感谢我们的主，说你就回头再看新约，神说 那一个时候，个人不必教导自己的邻舍说你要认识谁，因为他们从大到小他们自己就认识了谁。我们实在敬拜赞美我们的主。那么好了，如果我们把神在整个历史的经过的里边，从神立约的这个事实，尤其是从旧约一直到了新约，我们能看清楚当中的那个特，每一个约的那个特点，每一个约的那个内容，我们就晓得，那么我们今天这些人都是在新约里边蒙恩的一群。那我们有了新约的那一个认识，那是不是只是就停留在那个认识里呢？我们感谢神，神让我们认识，乃是要把我们推进那个实际的里头。我们马上就碰到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神在新约里头的运作，那么我们在新约的里边生活和工作的那个操练，又该是怎么样才能跟得上神在我们身上的定规呢？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指出了一点，那一点就是新约里边最突出的，那是神给我们一份恩典，是让我们从里面去认识神。我们认识神不再是从外面去认识，我们认识神所要做的也不是从外面去开始，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从我们的里面来开始。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拿我们最开始认识神经历神的那一点上来说嘛，那就是得救了。弟兄姊妹们，你留意一件事情，你没有信主以前，你对主是怎么一个态度？你对主的事是怎么一个看法？那这是我们又回头一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那原来我说我们当中有好些是从中国出来的，那在那个教育的背景的底下，一提到主的事情里面就除了顶撞就没有别的。但是你怎么会从对主只是顶撞而转到你觉得主是你的宝贝？那我们回头来看我们那个经历的时候，我们就很懂了。从前对主的事情讨厌得很，看见基督徒就觉得麻烦死了。当然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里面的生命，所以对神的事情，那除了拒绝以外，除了轻视以外，除了那一个觉得不值得摆上什么的心思在那里以外，你还有什么可以摆上呢？最近我们在美国的聚会，为一个从中国出来的弟兄施敬，他出来好些年了，是在一个电脑公司里面做很高级的工作，他是北京清华毕业，又在美国拿了博士的。那么他怎么会跑到我们聚会里头来呢？是因为他的一个同事也是清华毕业，也是在美国就没有拿到博士，就拿了硕士，都是同一个行业啊。但是他把他带到聚会里头来，那在没有把他带到聚会里头来以前，那么他们在平常的交接的里边呢，他就跟他传福音了。那这个人是蛮老实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也不会当面给人难看。但是他后来受尽钱做见证，他就说到他整个信主的那个经历。他听到那个弟兄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心里边就觉得，我们从清华出来的人还会相信这样的东西吗？弟兄姊妹，你懂吗？ 啊，他觉得我们从清华出来的，那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没有必要去碰他，他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思。但是我们那个弟兄也很有耐心，他也不知道他心里面是用这种眼光来看他，他就是向他传福音。感谢主，慢慢的圣灵在他里边有工作了，叫他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了，那他也信了主了。那然后他就领会了，领会到神的事情了。那他从他决定信主了以后，那他追求的非常的迫切啊，他说巴不得我能用很短的时间把神的事情全都领会过来。我们告诉他说这个不可能的啊，你一定需要时间，还不定 不单是需要时间，你还需要有精力。因为许多属灵的事情，你又在表面上面来说好像没有什么，但是你没有那个精力在那里，你是不懂的，你没办法懂的。你能了解那个字面的意思，每一个字你都能读得出来，你都认识每一个字是什么意思，但是一牵到整个属灵的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的。等到你有了一点属灵的经历了，那个属灵的经历到了那个地步了，那些字句在你里边就好像发光一样的了。然后我们告诉他说，但是他就说我明白了，但是我还是盼望神怜悯我，让我能更多更多的去爱慕，去认识主和他所做的一切。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转变吗？从一种轻视，从一种拒绝，转移到哎呀，主的事太宝贝了，能不能很快很短速的时间的里头我们把它掌握过来呢？我们感谢主，你就看到他这个转变从哪里开始呢？从里面开始，是从里面开始。这个是新约里边很明显的一个点。弟兄姊妹们，许多的时候，我们因为不够认识神在新约里边所定规所安排的，我们有意无意的，我们是落在宗教的里边去生活，我们是落在宗教的里边去工作。我们工作很热心，我们追求很热心，但是所有的追求和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宗教的层面上面来发表的。用什么？你说有什么区别呢？宗教跟那个里面的那一个出来的事物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想这一点我们弟兄姊妹们，你要就不碰新约，你碰到新约的时候你必须要弄清楚，宗教都是在外面做的事情，宗教是叫我们从外面来认识问题，也从外面去安排解决问题，这个是宗教。我们感谢神，当神把我们带进新约里面去的时候，首先神在我们里面做的是什么？是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是叫我们生命里面有了一个转变，或者说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的事实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并且从那一个时候开始，我们整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不再凭借着我们老旧的生命，而是借着这个新的生命。弟兄姊妹们，这个新的生命就是神的儿子做我们的生命，他是住在我们的里边嘛，他跟我们说话是在我们里面说嘛，他是说到我们的里边去的嘛。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有这个经历没有，但这个经历并不是很深的经历，是很肤浅的经历。许多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呢不是不合理的，合理的也合情的，但是你就是觉得做的不那么痛快。那个不那么痛快是在哪里呢？不是环境，是你里边就是不那么痛快。 你想做，它就是好像里边有种拖泥带水的感觉，把你拖着在那里，好像让你说别做了，别做了。但是你从那个事实的外面来去留意的时候，那也不是坏事，为什么不要？你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但是你里面就是一直告诉你说不要做了，不要做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对神在新约里边的那一个定义或者说安排，我们就能领会这样的事情了。刚才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到那里说的是什么事情呢？那是一些总结性的话，是把第二章里边相当部分的话总结起来，特别是关乎犹太人他们在神面前的光景的。犹太人在神面前是被神拣选的民族，在旧约的历史里头，我们来看，在他们中间有认识神的知识，有神传给他们的律法，那由神给他们的隔离做记号来证明他们是神所纪念的。那么如果从外面来看呢，犹太人在神的面前蒙神纪念，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罗马书二章里面对犹太人下了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就是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那个真字是中文圣经扎上去的，如果不扎上去呢，更有意思，更有意思，加上去给我们看到那个事实的真相，不加上去给我们看见那个事实的实质。如果不是这加上去，那个话就成了什么呢？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犹太人，没有真和假的区别，根本就不是。外面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你把那个真字拿掉你就看到了，外面的隔离不是隔离。就说你看到吗？明明是那个隔离嘛，明明那个人是受过伤有疤痕在那里的嘛，你怎么可以说他没有隔离呢？但是神的话在那里就是那么清楚的说，外面的隔离不是隔离。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如果这个话说在旧约那不通，但是这个话说在新约那是非常准确。弟兄姊妹，你就看到那一个分别的地方了。在旧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记得摩西从旷野回到以色列人中，要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好多弟兄姊妹们读经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感觉困扰了，神好不容易把摩西从旷野里面说服，我姑且用说服这个词来说那一段话，让他甘心乐意回到以色列人当中宣告神的拯救。但是快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神的使者出现却要杀摩西，你说是什么道理？好不容易把他带回以色列当中，结果等到他快回到以色列当中的时候，谁要杀他？是什么道理？什么道理？好像讲不清楚的。亏得西伯拉就是摩西的妻子，哎，他想起一件事情，他立刻就给他两个儿子行隔离，然后一行了隔离，那事情也就过去了。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你读经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困惑，那为什么神这样做？神既然如果要在中途的时候把摩西杀掉的话，倒不如不叫摩西出来，那叫到他出来了你要把他杀掉，这是怎么回事？弟兄姊妹们，你看到底下解决这个事情的这个关键你就懂。在旧约的日子，隔离就是隔离，隔离就是显明神纪念这个人。那因为摩西要回到以色列人中间，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的两个儿子没有受隔离，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发一个疑问了，你们究竟是不是以色列人？摩西你做爸爸的，你的两个儿子不是以色列人，你是有儿子没有行隔离，你是以色列人我们可以承认，因为你有， 但你儿子不行隔离，你做爸爸的不给你儿子行隔离，那大概你对隔离这个事情也是有点糊里糊涂，所以你现在这个光景要来领我们出埃及，我们才不接受呢。弟兄姊妹，你看到吗？为什么他两个儿子给他妻子行了给他执行了隔离以后事情就过去了呢？因为摩西的资格就解决了，他承担神的那一个差遣的资格就显明了。所以在旧约的日子，隔离是不管你是在什么时候做，也不管你是怎样做，神在那个时候只看你有没有隔离。但是这个话一来到新约的时候，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了。不对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神不是从外面来看事情，神是从里面来看事情。神要看的是你里面有没有神儿子的生命，不是看你外头有没有隔离，也不是看你父母是犹太人或者不是犹太人，他是看你里面有没有神的儿子。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新约跟旧约那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别。那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章的那里就很清楚的说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犹太人，外面的隔离也不是隔离，隔离是里面的。那因此就引出一个事实，一个这样的原则，那个原则就是说，不在乎仪文，乃是在乎灵，在乎那个实际。弟兄姊妹，这是很明显很明显的一些事情。我们平常读经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轻轻就读过去了啊，不是外面的隔离不是隔离，外面说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但是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光景呢？我们就没有进一步去寻求明白了。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当你看到了新约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你就领会到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因为这一个事实是指导着我们在新约里边蒙恩的人怎样去生活，怎样去工作。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那我们提示说到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弟兄姊妹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再接触这件事。我们下午的时候就提到了恩膏的教训，这个词是约翰用的，保罗就没有用这个词。但是保罗却说了不少这一个事，这一个恩膏的教训的事实。但是保罗同时呢也用了另外的一个说法来说明这一件事情。那我们也提到了，那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5节里边所提到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你注意的是基督的平安，那个平安是出自基督的。那基督是谁呢？我们都知道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你能不能把又要让神儿子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来说这一件事情呢？不能。为什么不能呢？你说神的儿子不就是基督吗？基督不就是神的儿子吗？难道基督和神的儿子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吗？如果从那个人具体人来说，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你从那一个词的那个意义上面来说，那就很大的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神的儿子，那是说出他与神的关系，他是神，说出他是谁。那如果说到基督的时候呢，当然也是说到他是谁，但是这个他是谁是有一个特别的内容的。弟兄姊妹，你懂得基督就是旧约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神的受膏者，神的受膏者就是祭司先知和君王。那因此当你提到受膏者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心里面所注意的和眼睛所盯着的就是这一个受膏者，他怎么表明他是受膏者。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到了新约的时候，受膏者的那几个职分啊，在我们的主的身上已经完成了两个，这两个不再有任何的作用了，因为主已经把它完成了。那一个是祭司，他为我们做了祭司，把他自己献上做了我们的赎价。那这个赎价一次就完成了神所托付的，所以祭司旧约里头的祭司的那个事实，到了我们的主献上他自己的时候就完满结束了。说到先知，我们的主来把神的心意向人解开，也解开得清清楚楚了。虽然他升天的时候有许多的话还没有说完，但是他借着圣灵的启示给向使徒们把该说的话也说尽了，神要向人说的话说尽了，那所以先知的知识也就完成了。剩下的呢是君王。弟兄姊妹，你很清楚就看到，当新约里边你发觉从使徒行传以后，我们的主显出来的时候就离不开基督这一个事实。这不离开基督这个事实，不单是说出他是弥赛亚，而是他继续说出他继续在那里把弥赛亚没有完成的那个部分做成功。所以当我们读新约的书信的时候，我们常常读到在基督里，你也读到在主耶稣基督里，你也读到在主耶稣里，但是你读到很多地方都是在基督里。你说这有区别吗？那今天晚上我也不是说这个区别，我只是指出给弟兄姊妹去留意。那为什么在新约的特别的书信的里边那么重的常常的提到在基督里呢？那若是我们把那个基督的那个含义很清楚的把它摆出来的话，弟兄姊妹们，你领会一件什么事呢？你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在基督里就是在君王里呢？感谢神，如果我们能领会的这一件事情，那对我们实在是一个好大的福气。那今天主在我们身上了，已经成就了祭司的工作，所以你得救了。主也完成了那个先知的工作，所以你有圣经可读了。你对神是对神的心意有一个根据去明白去领会了。但是我们的主在我们的身上，他还要领我们到一个地步，就叫我们完全伏在他的权柄的底下。那这一个完全伏在他权柄的底下所表达的就是君王的知识。那因此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到了，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乃是说出乃是要叫基督的那一个做王的权柄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挡。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要求呢？因为这个是新约，因为这个是新约。在新约的里面，我们一切的动作，我们一切的心思都应当是从里面开始的。那你从里面，为什么要从里面开始呢？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他是我们的源头，也是我们的引导。他做我们的源头，乃是带动我们怎样去活。他是我 他是我们的引导，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都要把我们带回神的起初的定义的里边去。当然我们更感谢他，他也是我们的供应，叫我们有足够的条件给带到神所要我们到的地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因此当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他特别的提到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做主，那个意思就是说基督要在我们里面做主。那怎么显明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呢？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些信号，这些信号就好像红绿灯一样，在我们开车或者过马路的时候所发出的那一个指导的功用。基督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平安了，没有什么骚扰了，很安息，很释放，很喜乐。你知道主要我们往前行，若是主在我们里面给我们那个信号是感觉有点骚扰，是感觉有点不太平安，是感觉有点受捆绑的感觉，那弟兄姊妹你就了解得到这些个信号乃是主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你应当停止在这里，或者说你要调转你的脚步，调转你的脚步往回走。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了解了什么叫做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呢？当然说清楚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掌权，他不单是做我们的生命，他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目的乃是他要在我们里面掌权。在他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接受他的调度，我们接受他的引领，那就引出一个结果，神的旨意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好了，我们这样看到这个基督的平安的时候，我们留意了那具体在我们身上是怎样来去经历呢？我想我们用保罗的一些个经历来说明这一个，那是很清楚的。因为保罗的经历，如果我们不领会神自己做工的法则，那是会引起很多的争议的。但如果你领会神做工的法则，特别领会神在新约里面做工的法则，那是无可争议的。那我找几个事情让弟兄姊妹们去留意一下。头一件事情，保罗有一次去了特罗亚，那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上面记载的一件事。他为什么去特罗亚呢？圣经是这样说，我为福音的缘故到了特罗亚，神也在那里给我开了门。那弟兄姊妹们就很好了，我目的就是要到特罗亚去传福音，我到了那里的时候，在环境的安排上神也这样的做了，打开了福音的门。那你是保罗的话，那你要怎么接受这个环境呢？你要开一个感恩会，你说主啊，感谢你把我带到这一个地方来，就是你要我到的，让我在这里在福音上好好的服侍你。我想我们都会这样，但是稀奇的很，你读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你就读出一个结果，却不是这样。保罗离开特罗亚，没有留在那里，我们就发觉这个事情不对了。你目的是要传福音吗？你是为了这个目的到特罗亚吗？你到了特罗亚，神也给你这样的安排，你怎么不停留下来就做你福音的那个工作呢？但是保罗没有，他就离开了特罗亚，就去了马其顿。那弟兄们不要把 这一件事情跟保罗头一次到马其顿那件事情混在一起，是两件不同的事。原来保罗到了特罗亚的时候，那里明说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心里不安，那是中文的翻译，我心里不安，这个翻译也没有错，我里边不平安。那为什么不平安呢？不知道，反正就是不平安。那因为既然是不平安，保罗就认定主没有叫他留在特罗亚。哎，这和保罗去特罗亚的那个心意和环境不是对不上来吗？为福音的缘故到特罗亚，神也开了福音的门，但是因为我里面不平安，我就不在特罗亚传福音，我就离开那里，我就去了马其顿。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不容易体会的，许多的人在那里就觉得这个事情很难体会的。但是保罗说我里面不平安，我就不能勉强留在这里。那为什么里面不平安呢？圣经没有明说，只是提到一个外面的原因，因为在那里没有遇见兄弟提多。但是我们把里面心里不安直接的把圣经原来的那个意思带出来的，你就看到那个严肃的地方。那个心里不平安，如果直接的把它的意思翻出来，那就是我灵里面受了捆绑。用什么你这样去提看到那件事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比较严肃了。我里面给捆绑起来了，我里面得不着释放，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一个事情我知道，我里面不平安，我里面受捆绑。那因此保罗就接受了一个信息，我不停留在特罗亚，我继续往前行，到了马其顿。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事情。那人家说一件事情不能为准，一件事情不能为准，那就找第二件了。那第二件事情引起的争议就更厉害，虽然那个争议是很厉害，但是我们如果是懂得新约的那个特点的时候，你觉得一点争议都没有什么意思的。那是什么呢？那是保罗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们，保罗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那个结果就是把他带到罗马的监狱。那现在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了，如果保罗不上耶路撒冷，他就不会给带到罗马的监狱。那这样保罗就不会浪费了相当长的一个时间，两年三年，那他就可以做很多的工作了。那所以保罗不应该到耶路撒冷了。但是一些弟兄就说，保罗那是上耶路撒冷，虽然那个结果是给带到监狱里，但是就产生了保罗那几封监狱的书信，把属灵的那些内涵提升得很高，尤其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这两卷书，把基督的所事和所作带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步。如果他不是给带到罗马的监狱，也许神的这个信息还出不来呢。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表面的争论，没有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要看保罗是不是该上耶路撒冷，或是不该上耶路撒冷，我们必须从他实际的那一个行程里面去留意。我个人看保罗这一次上耶路撒冷，如果他能像刚才所提的他不停留在特罗亚的那一个事情一样的来服在圣灵的管制的底下，对保罗个人的历史也许会有点改写，但是对神托付保罗要做的工一点不会有影响。以弗所书还是照样出来， 哥罗西书还是照样的出来。因为如果保罗没有像使徒行传所记录下来的那样的结果的话，那就说出他属灵的生命是进到更成熟，不需要经过神的那个监狱里边的把它限制起来才成熟。那我们怎么看那一件事情呢？弟兄姊妹首先你要注意，保罗受差遣的那一段历史是怎么样的呢？当保罗起初蒙恩的时候，他就回到耶路撒冷，他以为像我这样的一个背景，我现在在犹太人当中去传扬基督，犹太人一定要全都服下来，因为像我这个抵挡神到那样高的地步的人，神的怜悯也把我收服了，那我把我这些见证一摆出来，犹太人还有什么话说？那当然这是人的想法。但是在那个时候，神怎么对保罗说呢？神说，你快快的离开耶路撒冷，这里的人不听你的，我也并不使用你在这个地区，你要赶快到外邦人的地区，我安排你服侍我的地方是在外邦，不是在犹太人当中。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对于使徒行传是比较熟悉一点的话，你一定能记得保罗这一段的在神面前的经历。那所以保罗以后就一直在外邦服侍主了。但是保罗心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这个负担是他自己个人的，是出自他个人的。那个负担是什么呢？他一直记挂着神用我在外邦带出那么许多的恩典的作为，但是我的同胞，我与我同族的那个犹太人，他们还是那样激烈的来抗拒神的儿子，那我要回去向他们做见证。这是在罗马书第九章上面，弟兄姊妹，你看到保罗自己说出来的了。那所以他一直就要想回到犹太人中间来做见证。那么是一直到了他最后一次要上耶路撒冷以前，他里面就很重的有一个催促。当然这个催促我们看那是出自他自己的热心的，那这个热心不是不好，但是不是在主的管理的底下。而你看罗马书第九章你就看到了，他说为了我骨肉之亲，我替他们去接受那个地狱的那一个层次，我也甘心乐意，只要他们能得救。就是为了像保罗这样的热心，你去哪里找？但是要成全神的工作，不是靠人的热心，是人的热心加上对神的顺服。人的热心没有加上神的顺服，那么人的热心不能成就什么。就像摩西在埃及要拯救以色列人，他的热心就是使用两个拳头，那解决问题吗？没有，反倒叫他逃亡到外面去40年，先在旷野里面受熬炼。那所以当保罗最后一次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谈话的记录里面不是说出了吗？现在我要到耶路撒冷去，中文圣经就把它翻得非常非常的好，你没有办法看出什么问题来。但是如果你读经读得细一点呢，你留意到那一几句话的底下有一些小字，那是小字就告诉你说这个的话的意思原文是什么什么。那我们中文圣经怎么把它翻呢？ 就说现在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我心里很迫切，我要他到耶路撒冷，我要把福音传给犹太人，我要让他们知道基督的救恩，我很迫切。那么中文圣经就把它翻成这个样了，但是你看看小字里边怎么说，他说心甚迫切，原文作灵受捆绑，这是刚才哥林多后书二章里边的那个同样的事情。我灵里面受捆绑，我一决定要去耶路撒冷，我里面就受了捆绑，我灵里头就不得释放，好像他就领会不知道在耶路撒冷我要碰到什么事情。那底下他就说出他的那种豪迈，这个豪迈的心思啊，常常把我们都骗了。当然这个话不能随便说的，保罗没有诚心要骗我们，不过翻译的人呢，这样翻出来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给我们给带歪到另一个方面去了。因为保罗在那里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不以性命 为念，我你替我念吧也不看为宝贵，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神给我的那个恩惠的福音。这好，很豪迈的那种话语啊！哎呀，我们把它心甚迫切和这个话一连接起来，你就看到保罗上耶路撒冷是大有理由。但我们觉得他是大有理由，但是神给他一个信号，你受捆绑，你只要想到那件事情你就受捆绑。弟兄姊妹，你懂了、如果你看到了新约的那个动作是从里面开始的，你在这里就看到了保罗究竟你要不要去上耶路撒冷呢？如果按照保罗所发表的豪情，那你不去就很可惜了。但是你真看到神在新约里面做工的法则，你就觉得保罗你还是再等候一回好。但是保罗已经定规了，我去了，我要去了，我不管了，我不管了。那结果呢，接二连三，神在每一段路程的里头，神都兴起人来告诉他，你这次上去你不能服侍神，你只是上去只是受捆绑，是真实的受捆绑。弟兄姊妹们，我不说保罗太多的事了，但是如果你读圣经是读的细，你会发觉这样豪情的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就变成软弱如水。我不说他怎么软弱如水，反正就是起不了他在外邦的时候的那一个所要带出来的功用。那结果呢，就给弄到罗马的监狱里头去了。那这一段是我不说了，那我只是跟弟兄姊妹们，你去留意为什么保罗在哥罗西书里头那么强烈的说出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呢？他吃过亏了，当然不能说他是吃亏，但是他受了教训了，那意思他没有照着基督的平安去行走，结果就产生了那个罗马的那一段的事情。我们感谢神，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到这样的，你注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神在新约里边带领我们的信号。保罗原来在这个事上面，你不能说他不老练，他实在很老练。你记得他第一次到欧洲去的时候是怎么去吧？他第二次出外的时候要准备到亚细亚去， 使徒行传的记录就是说，耶稣的灵却不许，而圣灵就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他就准备越过美西亚，他就要往上边去了，但是那里就说耶稣的灵却不许。那一面是说圣灵禁止他，另一是说耶稣的灵又不许他。那结果在小亚细亚的那一带，他就不能确定他究竟要往哪去。那结果那天晚上，神就在异象的里边告诉他说到马其顿去。那他就上马其顿了，那是福音头一次传进欧洲的那一个经历。那弟兄姊妹，你就看了，当圣灵开始禁止保罗有准确的反应，神你不要我在亚细亚讲道，我就不在亚细亚讲道。圣灵不许我越过美西亚到加拉太那一带地带，我也不去。那既然神你不叫我在这一带来服侍，那我前途怎么定规呢？他就等在神的面前，神就用异象把他带到马其顿。就是为对保罗来说啊，接受圣灵的引导，或者说接受恩膏的教训，或者说接受基督的平安作主，应该是蛮老练的了。但是就在上耶路撒冷的这一城里头，好像栽了一个跟斗，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当他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就那么强烈的指出这个问题来。你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因此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知道了我们该如何在新约里边来生活呢？在新约里边来追求来服侍呢？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二章里边去，从里面开始，因为唯有从里面做的才是神所承认的。如果不是出自里面的带领的，是神所没有办法承认的。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记得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主说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就来到那里，但是主不接待他们，他们就在那里大声的深冤了，或者是在那里呼喊了，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你怎么可以不接待我们，不接纳我们？弟兄姊妹，你记得我们的主怎么回答这样的人？主说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你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出来了，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是做的人，你离开我去吧。怎么可以呢？明明说是奉主的名去传道赶鬼行异能，那到了见主的时候，主说没有这样的事情，怎么可以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懂得新约里面的那一个特点，我们就是活在宗教的热忱里，我们做一切的事情只是在那里满足我们宗教的热情，而不是行在主自己的管理。你说传福音不对吗？当然对，但是你为了什么传福音呢？你传福音是好事嘛，救人脱离永远的死亡，对呀，你是做好事，但是你却不是因着主的命令而在福音上面去服侍，你只是在里面有一个感觉，哎呀，我们必须要做，我不做这个好事，他们就没有前途。我要为他们有前途，让他们脱离那个永远的死亡，我要传福音。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人的热性在那里推动工作，不是在那里看见神要把人带回神的面前去做工。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要让弟兄姊妹们 看得更深入一点。神借着他的儿子为我们所预备的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们常常说神爱世人，传福音的时候也 常用这个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清楚不清楚？很清楚。但弟兄姊妹再想清楚一点，你还能说很清楚吗？你多想一点，你就发觉我们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只是看见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结果，所以我们传福音了，我传福音给他，叫他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啊。但是神预备这个救赎，只是叫人不知灭亡，叫人反得永生吗？弟兄姊妹，我们再念一遍，我们一块来念好不好？我们整个一块来念好不好？你念出来的时候，你一边念一边在想，究竟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为人预备的那个拯救究竟是怎么回事？领会了没有？你说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不错，有这个成分，但是不止这个。你说怎么不止这个？明明是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不错，话是这样说，但是神说着前头的话就不止这一点。弟兄姊妹，你留意到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神的独生子只是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吗？你能把神的独生子跟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活一个等号在那里吗？你可以活上去，但是你要在当中打一个叉。神的儿子不等于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好事，但是永远不能和神的儿子活上等号，因为那只是神的儿子的所作里头所带出的一点点果效。神的儿子比这一个大多了，丰富多了，荣耀多了，但神在他的安排的里边，他不是只是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给我们，他是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所以弟兄说，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留意了，我们传福音，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只是我救你，我要叫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你还没有摸到神救赎的心意。神救赎人，要把人借着他的儿子带回神起初的那一个定义里，就算我们不说到那么远，就说到那三章十六节的那个这一句圣经的本身，你看见神那个救赎的安排，是把神的儿子整个的毫无保留的给了我们，但是你却是给人只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把其他的都扣留起来了。弟兄姊妹们，如果是这样，那不是做宗教工作是什么？那跟那些佛教人说你要好好的修行，那这样你第下一回转世的时候，你就能做回一个人了，你就不再做狗做猫，有什么区别？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那因此，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留意到新约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神带领我们是从我们里面开始的。那从我们里面开始是什么意思呢？是神的儿子亲自在那里发动，而我们这些有神儿子居住在里边的人呢，就跟随神儿子这个发动来行走我们该走行走的，来做我们所该做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那么因此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的看见了，神儿女们在新约里边生活和工作，不是根据外面的需要，也不是根据外面的催促， 而是根据里面的引领。弟兄姊妹常常有一个这样的错觉，你说主明明是差遣我们要传福音，那我怎么可以推却呢？是我们不能推却，这个是在我们心思上面要有这样的建立，但等到你具体去实行的时候，你不要自己出头，你要留意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引导。你能清楚的知道神要你去吗？还是神要你隔壁的那个弟兄去？神不要你去，要你隔壁的弟兄去，但是他要你在后边为着去的弟兄在那里祷告，在灵里头给他扶持，与他同心。弟兄姊妹，我们要必须要看到一件事情，神的工作那一个差遣的主权是在主的手里，不是在人的热心里。主按照他的主权来差遣人的时候，那一个差遣我们怎么明白呢？里面知道，神没有差遣你，你就不要自告奋勇。你说神啊，那你不使用我，你把我撇在一旁了，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弟兄姊妹，你晓得在新约的里头的服事，那一个原则是全体神的儿女们都进入服事的，用属灵的术语来说就是身体的服事，全体的服事，用具体的安排来说那是配搭的服事。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那个服事的岗位，那哪一个岗位是我该站的呢？弟兄姊妹，你就不能凭你自己的热心在那里决定，你怎么去决定呢？在你里面去明白。那这个就是罗马书二章里面所很明确的给我们明白的，你若是不活在新约的日子里头，这一点问题都没有。若是你活在新约的日子的里边，我们就得学习按照新约的那一个法则来跟随主的脚踪。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因此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了保罗在这里他说什么。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四章五章那里，保罗说我能承担这个新约的知识，不是因为我行，乃是因着我的主，他既然差遣我，他就负责在那里供应我扶持我，我就能承担这个新约的知识。因为在新约的里边，一切的服事都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是在乎那个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也翻成在乎精义，不在乎那个不在乎那个不在乎那个仪文，是在乎那个精义，就那个灵。弟兄姊妹，你晓得不在乎字句，乃是在乎那个精义。弟兄姊妹，是字句和精义来说也好，是灵跟仪文来说也好，都是说出一个相同的事实。什么叫做字句呢？这个字句就是指着旧约的律法，你从上文就看出这个事实。这就是那个字句，就是说到一些的外面的所有的安排和定位。经义呢，灵，但是说到里面的那一个实际的东西。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在要仰望我们的神，让我们里边有一个非常明确非常明亮的看见。看见什么是字句，什么是灵，是经义，什么是仪文，什么是灵。那我要说清楚，你说那这样字句还有作用吗？如果字句没有作用的话，那么我们还读神的话来干什么呢？读来读去都是字句，那还做了做读来做什么吗？弟兄姊妹，你留意一件事情， 字句是让我们从外面认识神的安排，但是你要把这个安排带进事实的时候，你就必须按照里面的引导和管理，按照里面的那个催促。常常这些事情给我们心思上有很多的扰乱，因为弄不清楚。我们以为理由说得过去的一定是好，我们以为好的事情就一定是好，好的事情当然是好，理由说得过去的事情也不坏。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一些好事，这些没有不坏的事情，是不是神安排你去承担？问题是在这里。我想在香港大概没有我们在国外碰到的那个情形那么显明。我们在国外常常收到许许多多基督教团体的一些通讯，一些公函。那些公函啊，当然了，每次那些公函来的时候都附着一个信封，那是奉献封。那些里边的内容呢，几乎千篇一律的都强调我们这个工作是怎样神兴起的，我们这个工作是如何如何的重要，我们这个工作是怎么在这个时代的里边起了什么的作用。那目的就是说，奉献给我们弟兄姊妹们，要是你活在国外，活着你收到这许许多多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哎呀，你说这个又是神的工作，那个又是神的工作，这个又是很重要，那个又是很迫切，那究竟我怎么应付？如果有我都按照那个应付的话，说的不好听，我整个月的那个收入都全给他们拿走了，那我吃什么？我还能活下去吗？那当然，我也许这样说是说的过分了一点。那弟兄姊妹们，问题就是在这里，许多事情都是对的，许多事情都是好的，那问题就是是不是要你做的？在新约的里头，神带领神的儿女在一切的服事和工作上面，都是透过配搭这个原则来进行的。既然是配搭的话，就是你有一份，我有一份，他有一份。在你把自己摆进去以前，你必须知道你是哪一份。那你怎么知道呢？里面的引导。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这个我是跟弟兄姊妹交通到那个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大的那个面，缩小一点，缩小到我们个人的那一个属灵的生活。弟兄姊妹们，自从你得救的那一天，你就有你 也许是接受教导而来的，也许就是你很自发而来的，你就说，我既然做了一个基督徒，我就要好好的每天读经，我就每天祷告，和神儿女们有交通，各样属灵的服事，各样属灵的生活的操练，我都要做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我请问弟兄姊妹们，你有几次经历重新在神面前起一个愿，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的每天的读神的话，你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有两次经历的人，你举举手给我看看。你只有两次，在你一生里面只有两次。好啊，三次呢？有没有？不好意思啊。四次的呢？五次、六次、七次的呢？我们自己都晓得。多少次我们说我们定规要好，要怎样怎样，到头来维持的两个礼拜又没了。过了一阵子，里面觉得过不来了，又在神的面前起誓许愿，神的这一次是真的，哪里晓得过了不久还有一次更真的。弟兄姊妹们，你懂吗？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因为你凭你自己外面的那一个安排来催促你自己去 神的面前读神的话。这是什么？这从佛教的念经有没有区别？这跟天主教的念经有没有区别？没有，没有，都是坐在外面。好了，你说我每天要读五章，好了，头一天做对了，哎呀，很开心。第二天也做到了，也蛮开心。第三天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完成，还要心里说晚上补。但是晚上回来就累死了，事情做完了以后都要睡觉了。明天，明天，明天，等到明天，明天有明天的功课，而这样又下去了。弟兄姊妹，你晓得这是什么？这是律法，这是旧约的法则。当然我并不是说弟兄姊妹们你不要有一个读经的那一个计划，但是你必须要知道计划你是可以做的，但是不是让计划来推你走的。如果你让计划来推你走的话，那你是活在律法里。我们不知道我们一天的里边是怎样安排我们的时间，但是有一件事情在我们里面很清楚的，你如果在神的面前做得对的话，你会安息的。我定规我一天要读十章圣经，结果那天我读了七章半，那在我的感觉上面我就缺了 两章半了。我可以控告我自己的，我今天没有完成任务，我亏欠了主。是亏欠了主还是亏欠了你自己的定规？这个要分清楚了。如果主在你里面没有叫你过不去，你就安息嘛，你就安息嘛。弟兄姊妹，你读到那个约翰一书第四章里头，那里不是有些话这样说吗？我们的心若不控告我们，那就怎样？我们就可以安然了，因为神比我们的心大。我们的心不控告我们，神也不控告我们。神不控告我们，你为什么要把一些自己定的条规来辖制你自己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不自觉的是在宗教的那个原则的里头，活在律法的原则的上面。这是许多神的儿女们在活在新约的里边，但是那个脚还是踏在旧约的条文的上面。那结果呢？常常把自己弄到一个自己捆绑自己的那种光景。我们需要主格外的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在新约的里头我们是怎么活的。我再重复说一遍，旧约是在外面给我们有要求，新约是我们跟随里面的催促。旧约是按照外面的要求来行动，新约是根据里面的催促而行走，而活出来。旧约是在那里只是有一个外面的遵守，新约乃是我们把我们里面的那个引导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样的一件事情，许多时候我们真是落在很大的苦恼的里头。从前我还在香港的时候，一批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你说他们不追求吗？他们蛮追求。那追求来追求去，追求出一个什么结果呢？那个结果就是说，神的话说来很动听，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行得通的。有什么这样的光景怎么会跑出来呢？很动听的话却是没有一件可以行得通的。弟兄姊妹们，问题就是说， 他们不是活在里面的引导，而是活在外面的那一个约束。我说这些都是好事，这些都是好事，做啊做啊做啊，凭自己的力气去做，做到一个地步筋疲力尽，没有办法再做了，那就是说、哎、神的话还能活得出来吗？弟兄姊妹们，如果他会说这个话就对了，神的话是活出来的，神的事是活出来的。你怎么活出来呢？因为你里面有一个催促，你里面有一个引导，那一个是你里面的那一个要求，所以在外面的很自然就流出来了。那我再说清楚一点，弟兄姊妹，你看旧约里头不是十条诫命里边有一条叫做孝敬父母，那这是以弗所书还说这是一条带着有祝福的那个诫命哈，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世长寿，如果你命活得长一点，你好好的回去孝敬父母，那这是律法说得很清楚的。但是说到了新约已经不在那个字句的里头了，那我们还要不要孝敬父母呢？哎，你读以弗所书，你读哥罗西书，还是在那里说我们要在主里好好的听从父母，要敬重父母。哎，你说这有什么区别？律法也是要求这个，那到了新约还是要做这个，这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大了，区别就大了。旧约做，因为他要求你做，他要求你做，你不愿意做，你都要做。所以你才读四福音的时候，都读出犹太人有些很聪明的人，想出一些解脱的办法。他说我是愿意做啊，但是我该做的我已经做了多少把了，记得吗？什么叫做多少把？我已经拿到店里做了贡献了，我是给了店了，所以我就不必供养父母了。弟兄姐，你看到吗？这就是律法，外面给你一个要求，你按照外面那个要求去做，但是呢你也不想做，你就用别人来代替那一件事情，说我已经做了。新约里面是做，但新约不是说因为我叫你这样做，新约的是你里面有一个催促，里面有一个要求，你要好好的来孝敬你的父母。那所以你就把里面的那个东西在你生活里头就发表出来，弟兄姊妹们，这是活出来，那一个是逼出来，区别就是在这里。弟兄姊妹们，你懂吗？不仅是在这一件事情上是如此，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在新约里头是活出来，是在旧约的里头是逼出来，因为在旧约的里边是外面告诉你说你都要完成这一切，在新约的里头神没有告诉你说你要完成什么，但是你里面给你知道你要做什么，然后神就用他自己的话语在外边给你做印证。所以虽然在旧约里边有孝敬父母，在新约里头也有孝敬父母这样的字句，但是那个意义是完全两件事。新约里边的那些字句是给我们做一个印证，不是在那里要求我们，是在那里印证我们，你顺着里面做出来的做对了，在那里印证我们你做出来的了歪了。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好了，我说了这么许许多多的话，弟兄姊妹们，你要看到了那个根源是在哪里。我们能活出这样神心里面的那个光景，那个根据这是在哪里。 哥罗西书第三章，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翻到那里去看，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第四节吧。他在荣耀里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弟兄姊妹，那个关键在哪里？那个关键是在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做我们的生命。那因此我们在神在地上的生活和工作，乃是根据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们都知道，生命就带出生活，没有生命就没有生活。你没有办法要求躺在殡仪馆里头的那些一条一条的身体能活出一个什么的样子给你看，因为那是没有生命的尸体。但是对于每一个活人，那个生命还在他里面的，他就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问题就在什么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有亚当的生命在，也有基督做我们生命的这个事实。但是你活在新约的里边的时候，你要看见我们生活的依据只有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当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什么神所喜悦的事情都能从我们的身上流出来，因为那是活出来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不仅是做我们的指导，他也在那里供应我们，叫我们去成全神所要我们做的。那因此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学习了，怎么让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是说出我们和基督的一个关系，那就是下午的时候我说特别提到的，那是与基督合一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与基督合一了，那当然这个与基督合一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最终的目标。我们常常用另外一个话来说这个事情，就是神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但是从那个实质上面来看，那是说出我们与基督有了那个完全的合一。虽然这个完全的合一还要到主再来，我们经历死而复活这个大能以后，我们才进到那个完全的合一。但是在现在，在生命的这一个事实的里头，我们的主和我们已经在生命上合一了，但是我们没有表达的出来。没有表达的出来的那个关键在那里，就是没有学会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弟兄姊妹，这是什么一回事？在新约的里头，我们的服事也好，追求也好，工作也好，侍奉也好，甚至连敬拜都好，弟兄姊妹，你不要看最近这二三十年来，这个地方跑一个敬拜中心出来，那里头又跑一个什么敬拜活船出来，哎呀，你说这些都是真是热闹。但弟兄姊妹们，神要的不是热闹，神要的是真实的敬拜。这个真实的敬拜怎么出来的呢？从里边出来。你不要以为打锣打鼓，甚至把中国人的舞狮都摆进去，那就叫做敬拜。糟糕，以神的怒气。一切属灵的事情是从里面开始。为什么是从里面开始？因为我们是与神的儿子合而为一。现在神是借着新约这段日子来操练我们活在与神的儿子合而为一的这个事实，来预备我们给磨造成他儿子的形象。用另外一个话来说， 是要把我们装饰整齐，如同心腹一样的装饰整齐，来等候我们的主归来。你怎么能装饰整齐？你必须完完全全的满了基督的自己。你怎么能满了基督的自己呢？我们承认我们现在都没有一个人是满了基督的自己的，都是带着许许多多的对基督的缺欠的。你说怎么能给带到一个地步，神把我们装饰整齐呢？秘诀就是在这里，你懂得活在基督做生命这个事实里，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的里边来管理我们，指导我们，让基督可以从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流出来，不是给逼出来，是很自然的在那里活出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们，当你认识新约的时候，你回过头来再看我们从前的那个追求，我们从前的在神面前所过的日子，是究竟是我们还是站在旧约上来仰望新约的祝福，还是我们会站在新约的里面去享用新约的丰富呢？巴不得我们的主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很明显很明显的看到。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后书四章那里，保罗说到不在乎字句，是在乎精义，就是在乎灵。底下就说到主就是那灵，那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弟兄姊妹们，神把我们放在新约里面，我们应该是很自由的，但是事实上面我们常常活在没有叫我们活在自由里，也没有让主在我们中间得着自由。我们把许许多多的框框条条，就是旧约的那种原则，不是旧约里边的东西，也是我们自己所造出来的一些框框条条，来限制了我们的主，也限制了我们的自己。但在新约里边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仰望主的怜悯，让我们真实的知道新约完完全全是一个恩典，这一个恩典是神的儿子替我们做成了一切。那因此我们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去承受神儿子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也存着一个非常严肃的心，把神的儿子所做成的在我们身上流露出来。这个是新约里边的生活工作的法则。弟兄姊妹们，你也常常听到一些弟兄们在祷告里面说道，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主的话就是灵，主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来是叫我们的灵苏醒的。那当我们按照主的话，按照里面的那个催促来把主的话活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是生命。我十分愿意弟兄姊妹们能很具体很真实的去认识新约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然的话我们说新约里面的讲生命，什么是生命？你说神儿子就是生命，很抽象。你说主的话就是灵，那什么是灵？弟兄姊妹们，你看到新约的时候你就完全领会了，神的话就是神自己的法表，神儿子自己的法表。你让神儿子的话发表在你的身上，你跟随神儿子的那个生命的法，那神儿子的那个法表，你的灵就醒过来了，就苏醒过来了。你苏醒过来的时候，你就让神的话在那里管理你， 你就让基督的平安在那里向你发出信号。你这样的活在神的面前，那一个带出来的结果，那就是生命了。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抽象的东西，但是你必须要先认识什么是新约。我们懂得新约是什么，我们就知道怎么活。你知道怎么在新约里边活，新约的那个实意就能从我们的身上发表出来。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想这次和弟兄姊妹们的交通就停在这吧。盼望主的话给我们有更多的吸引，吸引我们更深的追求，去认识神在他儿子里面为我们所做成的。我们感谢主，把荣耀归给他。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向你低头敬拜。人的话虽然是可以停止，但是你向人说的话却没有停止，因为你把你自己的话已经说完了，都记录在你自己的话里。你也借着你自己的灵把这些话印在我们的心思里。主啊，我们向你低头敬拜。你没有把我们放在律法的辖制的底下，你却是把我们放在新约的那个丰盛的怜悯的里头。主啊，我们称颂你，我们敬拜你。但愿我们的主，你给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是给打开的，看得见你手中所已经做成的和你在你手中继续要做成的。主啊，我们就向你说，主，我们都是承受恩典的一群，从开始到末了都是在你恩典里面造成的。你借着你来做我们的生命的这一个事实，催促我们更多的是进到你自己的荣耀和丰富。主啊，我们没有话讲，我们只有在你面前向你低头敬拜，也仰望我们的主，按照你的信实来领着我们去成全你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全的。谢谢我们的主，仰望你继续的借着你说过的话向我们不住的说，一直说到我们毫无保留的活在你自己的管理的底下，叫荣耀称赞全都归给你。主啊，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